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局势，而美国迁移驻以色列使馆是招致全球批评。几位美国议员批评川普总统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公司中兴，认为这样做是忽略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顾虑。美国第一夫人接受肾脏手术之后留院休养。台湾高等法院星期二上午对前总统马英九涉密案作出判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无罪判决，改判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马英九说，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结果和先前三个相关的判决的结果认定不一样，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因为这件案件是一宗宪法诉讼案。
我真觉得不只是我个人的权益，也包括
马英九说，他争取的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权益，也都包括中华民国未来总统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因此他一定要厘清这个问题，他一定会上诉。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局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在加沙地带于星期一的暴力冲突造成5年来最多的人员伤亡。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洛夫将从耶路撒冷向安理会做出简介。科威特起草一份声明，对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打死几十人表示愤怒和悲痛，同时呼吁进行独立的调查。联合国外交官说，以色列盟友美国和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否决了这份声明。美国的敌对国家和很多盟国都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开馆表示谴责的，称这个举动将会加剧中东紧张局势。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说，在中东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前，我们不赞成美国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加沙星期一发生的暴力，以色列军人在边界冲突中开枪打死52名巴勒斯坦平民。马克龙说，他一再警告过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会引起的反响。马克龙办公室发表一份声明说，他星期一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通过电话，并且计划星期二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了莫斯科反对迁馆的立场，他说，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Россия не раз предлагала свои услуги, свою территорию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такой прямой.
拉夫罗夫说，我们确信用这种方式单方面改变国际社会做出的决定是不恰当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谴责这个举动，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将这个举动称为挑衅。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一日是奇耻大辱的一日。几位美国议员星期一批评川普总统要求商务部帮助挽救中国科技公司中兴，认为这样做忽略了美国国家安全顾虑。川普总统在2016年共和党提名时的对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与中兴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就业或者贸易，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的问题，任何中国境内的电信公司都可能被作为间谍手段，而不会有法院颁令或者是审查的程序，不加任何严格限制而给他们在美国运作是疯狂的。这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还说，他希望这个不是向中国低头的开始。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则打趣说，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标语，他说，我和总统先生少有的几个一致意见的领袖就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现在他都打退堂鼓了，他的政策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让中国再次伟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电话时，呼吁尽快结束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白宫说，川普总统强调了尽快达成协议的重要性。 杜魯多總理的辦公室說，兩位領導人討論了盡快結束談判的可能性。新一輪貿易談判受到盡快取得成果的更大壓力。美國眾議院議長瑞安這個星期說，如果要想讓美國國會今年批准，他必須在5月17日之前收到已經達成新協議的通知。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正在進行川普行政當局啟動的談判，修訂實施了24年的自由貿易協議。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川普星期二在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空軍事醫院繼續接受腎臟治療手術。這位48歲的第一夫人的女發言人表示，在星期一上午的手術成功，並沒有出現任何併發症。川普夫人可能會在這個星期餘下的時間留在沃爾特里德軍事醫院休養。一個由堅決反美什葉派神職人員薩德爾領導的聯盟看來將獲得伊拉克議會選舉的勝利。選票基本清點完畢，薩德爾的向改革前進聯盟在六個地區領先，位居第二的是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領袖阿美里領導的陣營。美國支持的現任總理阿巴迪落後於前兩個對手，但是他呼籲伊拉克選民尊重選舉結果。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华盛顿目前聚焦这次会面可能带来的进展或者是倒退。北韩释放了三名美国公民以及获得川普总统赞扬的几日之后，继续进行魅力外交攻势。诺贝尔和平奖每年颁发给一个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尽到最大努力的个人或者团体。自从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来，获得者名单上有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穆罕默德尤鲁斯和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的中兴通讯因为未受到美国制裁而停止营运之后没几日，川普总统忽然表示已经和习近平合作，要让中兴迅速恢复营业，并且要求商务部进行。5月14号星期一，白宫表示因为中方多次提出关注，所以川普总统对中兴通讯的态度出现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关注中兴通讯案之前，白宫第一夫人办公室星期一下午发表声明，说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在星期一接受了栓塞手术治疗肾病，手术之后接下来几日将会住院有氧。第一夫人接受治疗并且住院的医院就是川普总统在今年年初接受健康检查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一下午五点单独乘搭陆战队一号前往探望。5月13号星期日上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是为中国的大手机公司中兴通讯而合作，要令到他很快恢复运营。中国已经损失太多的工作了，他已经指示商务部将这件事办成。中兴公司被美国认定将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包括伊朗和北韩。美国去年对中兴罚款1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2025年之前使用美国产品和技术。5月9号中兴宣布因为美国的制裁已经无法继续运营。5月14号星期一下午大约4点10分的时候，川普总统再推文说，中兴通讯这家中国大手机公司从美国公司买了很大比率的零件，这些同时都反映了美国和中国正在谈判的更大的贸易协议以及他和习主席的个人关系。川普总统在星期日下午有推文谈到美中的贸易，他说中美贸易上面合作良好，但是过去很多年以来的谈判都一面倒偏向中国，要比中国通过一个两国互惠的协议很困难，但是不要担心，这些都会解决的。但是星期一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白宫副发言人沙亚对此作出回应，他说明显的这些是美中非常复杂关系当中的一部分，涉及了经济的议题、国家安全议题以及其他，而这些中方高度关注的一个议题，并且向美国政府还有本届政府各层级的官员提及，所以总统要求罗斯部长依照相关法律以及规范加以了解。川普总统经常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的工作，亦都经常说要美国优先， 但现在就反而担心中国失去很多工作。对此白宫副发言人沙亚表示，你看一下整体的经济纪录，总统任内的经济，美国已经有了自从2000年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只有 3.9%， 总统上任之后已经创造超过200万个工作，而同中国的贸易他一直很强硬，被大家好好地检视。他是说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位总统一直逼中国处理，透过301调查，他提出并且提议因为知识产权盗窃、倾销以及中国带有冲突性的经济行为，而对中国征收高达150亿美元的关税。川普当局在这个之前将中兴通讯案描绘成为法律的个案而非政治个案。美国官员四月宣布禁令的时候曾经坚称这案件与美中整体贸易紧张无关。商务部长罗斯指责中兴的行为极其恶劣，亦都强调中兴是违反法律。既然美国政府已经定调为法律案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川普总统以政治力介入，令到外界无法理解。对于川普总统为什么对中兴通讯的态度突然出现转变，沙哈表示是因为中方多次提出关切，话这个议题中国政府已经在多个层级上面多次和美方多个层级官员提出，这些是中国政府严正关切的一个议题，在彼此的双边关系上面是有来有往的，而彼此亦都会讨论这些议题。而川普总统在星期一下午的推文强调了中兴案反映了美国和中国正在谈判的更大的贸易协议，以及他个人和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面，有记者问川普企业正在马来西亚大兴土木，兴建包括高尔夫球场、高级旅馆、高级住宅区等，而作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中国国企中国冶金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建设公司对这个项目投资了5亿美元。白宫方面是否担心这些影响川普总统的决策过程呢？白宫副发言人沙亚表示，这些是川普企业的事，请记者去问川普企业。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林希华特斯在5月13号晚10点发文对白宫记者说，总统的推文强调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自由、公平、平衡以及互惠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而在这个问题上面，美国政府正是和中国接触，同时亦都谈论其他的议题。川普总统期望商务部长罗斯作出独立的判断和恰当的法律以及规范一致，依事实来解决和中兴通讯相关的法规的行动。而在该日的白宫简报会上面，白宫副发言人沙亚亦都表示，中兴通讯这个案件最终由罗斯部长定夺。他想罗斯部长在这件事上面代表美国政府讲话，总统已经要求他了解一下。另外，预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5月17号星期四和18号星期五要来到华盛顿继续美中贸易争端的讨论，不过该日白宫副发言人沙哈不愿意证实详情，只是说这个星期稍后并且有细节之后将会公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发推文说他正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设法让中兴通讯迅速恢复业务之后，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美国商务部会尽快研究针对中兴的替代惩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罗斯是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讲这一番话的。在被主持人问到他领导的美国商务部打算怎样落实川普总统在推文中所讲的，商务部已被责成搞定这件事时，罗斯说中兴确实有不当行为，他们对此亦都供认不讳，问题是有没有美国已经推出的外常措施以外的其他替代措施，这个是他们要非常非常迅速研究的领域。今年四月，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规定后，又对惩罚措施的执行情况讲大话为由，对中兴实施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口美国技术的7年禁令。中兴表示受该禁令的影响，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已经停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兴的案例凸显了中国企业对美国技术的高度依赖。他说商务部近期针对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的执法行动 实际上使他们付出了暂停经营活动的代价。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中可能很快就帮助恢复中兴业务一事达成协议。作为交换，北京将取消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但报道亦警告说，在最终协议敲定前，这个交易仍然有可能破局。原因是美方在如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而且分歧严重。特别是川普星期日有关中兴的推文，使很多美方核心圈子的官员感到惊讶不已。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从5月15日至19日到访华盛顿，继续与美方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谈判。据报道，上一次美国财长鲁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时，中方曾经提出对美方以叉颈的方式制裁中兴表示反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以中兴案为例指出，美方在与中方的贸易谈判中将占据有利位置。他说，综上述因素，罗斯说他希望他们能够达成一个公平的贸易协议，如果不能够的话，以牙还牙似的贸易行动将不会对美国的经济构成致命威胁。不过罗斯亦强调，中兴案是执法问题，是一个贸易以外的议题。中兴通讯是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在160个国家拥有业务，共拥有 7.5 万个员工。该公司正积极参与 5G 移动通讯技术的研发，并在美国的智能手机市场拥有一定份额，排名在苹果、三星和 LG 之后。中兴表示，该公司未全面履行2017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和解协议，是有关流程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失误，而不是有意和系统性的欺诈。该公司还认为，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禁令是不成比例的惩罚。北京表示，美国的禁令不单止切断了中兴的生路，亦波及到中国三大国有电信运营商的业务。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发推，表示有意帮助中兴公司快速恢复业务。星期一，纽约市场认为这个是传递了美中贸易关系可能改善的讯息。受到直接积极影响的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大幅上升，和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但三大指数最终以小幅上升作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纽约股市早盘对此反应好积极，三大指数都上扬到一个星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下午受到防守型的股票疲软影响，股市有所下跌，三大指数以小幅走高收盘，而道指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上涨。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道指升68点，升幅是 0.27%，以24,899点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2.4%， 升幅是 0.09%， 升至2,73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8.4%， 升幅是 0.11%， 以7,411点作收。川普总统星期日有意帮助中兴公司的推文，令到纽约股市的半导体制造商股票大涨，其中不少是中兴公司的芯片供应商。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说，美国公司向中兴提供年度数十亿美元的芯片，这些美国芯片公司发出警告，美国政府的禁售令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上个星期，这些公司说他们已经停止了主要的业务运作。而星期一在纽约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股票，譬如阿里巴巴、百度、新浪、奇异和京东，股价亦都上涨。亚洲股市对川普总统帮助中兴的消息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 0.3%，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 1.4%，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了 0.5%。 资产管理专家说，至少在星期一，投资者正是将这些看作是美国和中国在贸易方面正是进行有意义谈判的一个信号。美中贸易谈判第一轮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第二轮将会是由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星期带队前来华盛顿继续进行。另外，美国财经媒体报道说， 中国监管机构重新开始了较早时被搁置的对美国高通公司收购恩智浦半导体公司的440亿美元并购案审查。目前高通公司已经获得全球8个监管部门的批准，只待中国商务部的批准。中国在美中贸易紧张的情况之下，之前搁置了对这个案件的审核。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这些或者是美中各退一步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台湾高等法院在星期二上午对马英九涉密案作出判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无罪判决，改判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而马英九就表示他一定会上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星期二的上午，台湾高等法院对马英九涉密案作出判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一审无罪判决，改判为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可以科罚金，全案可以上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
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
马英九表示这个是一个宪法诉讼，有关总统职权的行使，一定要厘清，他一定会上诉。根据原先的安排，马英九定在5月15号下午出席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在台北西门红楼举行的千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活动。马英九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举行了短暂的记者会，数十名马英九的支持者、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到场声援，为马英九加油，反对司法对马英九的迫害。台湾高等法院承审马英九涉密案的合议庭，审判长江振义15号上午10点宣判，马英九将王世铭告知的侦查秘密、个人资料以及通讯监察资料转告江宜华、罗志强，涉密事证明确。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对高院判决结果表示非常遗憾，指出马英九会上诉到底。徐巧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监察委员会陈思孟在5月14号表示要大动作的调查前总统马英九以及星期二的判决结果，他质疑监察院是否是在插手司法审判。他还说陈思孟所说的是要查办办绿不办蓝的法官是否已经在法界是造成了寒蝉效应。徐巧芯还说，马英九当时是电召行政院长江宜华以及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会商因应可能发生的宪政风暴，是负责的总统应该做的事情，但高院的判决未考虑总统对宪法的承诺以及对国家的责任。他还说，这次高院的判决有关宪法上总统以及行政院长应有的行政权限，为了政府未来行政权的运作，马英九会上诉到底。2017年10月，台湾高院对于柯建铭自诉马英九教唆涉密案作出判决，认为原告所提证据不足，证明马英九犯有教唆涉密，判处马英九无罪。台北地检署对这宗涉密案的起诉书指控马英九在2013年8月31号在明知调查司法关税案的100特地61案，并非是只是行政不法，他是仍泄漏侦查秘密、民进党立法院总召柯建铭的个人资料以及是通讯监察资料给予江宜华以及是罗志强。起诉书还指控马英九在2013年9月4号教唆当时的检察总长王世铭向江宜华泄漏侦查当中的秘密以及是监察通许获得的应保密资料。针对马英九的涉密案，2017年8月25号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马英九无罪，认为马英九是依宪法第44条行使专属总统的争议调解权而阻却违法，在刑法上不罚，而教唆涉密的指控证据不足，但是台北地检署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马英九涉密案源于当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侦组在2013年侦办柯建铭以及是对当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的司法关税案。这宗关税案的当事人柯建铭星期二下午发新闻稿指出，台湾高等法院在5月15号作出具宪政意义的判决，马英九终于为他的违宪乱政府付出代价。他还说法官无谓压力，让司法晴天再现。柯建铭的辩护律师表示，高院在5月15号作出的有罪宣判是马英九应得之罪，代表行政权要依立法而行，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彦秀表示，通讯保障法第27条规定，无故泄漏或者是交付监听资料才是构成犯罪，但是宪法对总统的职权规范是很抽象，院制调解权的实质内容和行使方式应该如何界定，值得讨论。他期待最高法院能够秉持司法独立，明确定义总统院制调解权，清楚交代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的差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有意降低中国大陆居民到台湾从事观光旅游活动应备的存款条件，从现行的200,000元新台币约合6,800美元降为10万，希望以此提升到台湾观光旅客的人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内政部5月11日发布的行政院公告说，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6条第一项，鉴于两岸交流的环境持续发生变化，为提升两岸旅游品质以及维持交流秩序，将对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的部分条文进行修正。内政部表示，为鼓励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观光旅游，以降低应备存款额至10万元新台币，现行的规定是有等值新台币20万元以上存款，并有大陆地区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等，得申请许可来台观光旅游。内政部还指出，已将持有经主管机关公告的其他国家有效签证亦列为可取代财力的证明。此外，新的许可办法还将增加陆客带团领队除外，每年到台湾总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20日，目前陆客的单次停留时间不得超过15日。此外，新办法已将降低陆客脱团滞留而对旅游业者保证金扣除的金额，从现行的每一名预期停留者扣10万元新台币降至5万元。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数字，从2008年以来，大陆居民到台湾从事旅游、商务等活动的人数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33万人次猛增到2015年的4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不过，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之后，随着两岸政治关系陷入僵局，曾经大幅增长的大陆居民到台湾人数人次开始大幅下降，2016年总数351万，2017年继续下滑至273万，预计2018年将下降到223万人次。换言之，大陆居民到台湾人数从2015年巅峰的410万人次下降到2017年273万人次，跌幅大约37%。如果2018年的预计人数是223万，即是从峰值下跌大约46%。2016年以前，大陆居民到台湾人数猛增，带动台湾的旅游、观光、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的大发展。但是随着到台湾陆客人数的大幅下滑，一些酒店和旅游观光公司开始关门歇业。台湾全国商总暨观光旅馆工会理事长赖正日日前表示，2017年由于陆客来台人数大减大约80万人次至273万，减幅约22%。如果按陆客平均在台停留7日，每日每人消费大约232美元计算，2017年全年观光收入比2016年同期营收少大约50亿美元。面对中国大陆到台湾人数骤跌，蔡英文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加大开拓东南亚的旅游市场，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施行30日入境免签。这些地区2017年到台�湾游客人数增长了4%至19%，成为第二大来源。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来台大陆居民无论从总人数、人次，或是从每人每日的消费力来讲，都稳居各国前列。
在两岸关系仍然走不出僵局之前，以更好的政策吸引陆客来台将是提振台湾观光业的重要因素。台湾内政部拟定的修改办法还将调降办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业旅行业者的资格，还必须成立五年以上降为三年以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希望北韩去核之后增加对他们的粮食援助。美国政府和世卫会斋月前呼吁关注在恐惧当中的维吾尔人。中国海关说加强检查美国的猪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负责人星期二5月15日表示，北韩领导人希望在有可能达成无核化的协议之后，国际社会将会对北韩几百万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折磨的民众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粮食计划处执行主任比利斯上个礼拜在北韩访问四日，两日在平壤，两日在农村地区度过。他说访问期间他可以非常广泛地接触民众，北韩一直严格控制民众与外国人的接触。访问期间，他有政府陪同人员随行。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之际，外界对两个人达成一项北韩去核化协议的预期越来越大。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一个独立跨党派机构星期一5月14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日渐严厉的镇压。一日之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迎接一年一度的传统斋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中国政府剥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基本公民权利和人权，干涉他们的信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越来越似一个戒严的地区。该委员会主席丹尼尔·马克说，通过在维吾尔人的住所中安插共产党干部，用非法的在教育营拘禁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中国政府在新疆全境制造一种恐惧、怀疑、不信任的文化。这个致力推动世界各地宗教自由的委员会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限制维吾尔人在斋月期间封斋祷告。此外，政府还在新疆各地构建一个多层面的科技安全网络，从全副武装的检查站、人面和虹膜识别软件到手机监控系统等等。中国海关星期一表示，已经加强对进口美国猪肉的检查力度，并对高危的废料入口采取未加以说明的监管措施，从而证实了路透社较早前的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在发给路透社一份传真文件中表示，在最近发现问题之后，已经加大对进口美国猪肉的检查，但是并未有讲明发现的问题是什么。较早前路透社5月8号曾经报道过，随着美中贸易争端持续，最近几个礼拜以来，中国加强力度检查入口至美国的猪肉。这项措施可能导致美国猪出口中国放缓。专家认为，这个是北京给予华盛顿发出的警告。上个周末，在北京798艺术区有几百名民众参与同性恋平权活动，期间受到保安人员拦阻，并发生肢体冲突，两名女生被打伤。5月13日下午，有几百名民众参加中国同性恋权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北京分会组织的母亲节活动，在活动现场发放象征同性恋平权的彩虹勋章。但随后园区保安人员开始驱赶民众，不允许佩戴彩虹勋章或持彩虹旗的人进入园区。在争执过程中，约五六名保安人员和两名参与活动的女士发生冲突。现场的录影片段和图片都显示，两名女士先后被打倒在地上。美国成千上万贫困低收入工人、活动人士和宗教团体领袖重新启动了穷人运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50年前发起这个非暴力的抵制运动。美国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中国注册一间 独资公司，但特斯拉股票却不升反跌。星期一美国股市收市的时候，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特斯拉股票暴跌9美元，跌幅为 3%。一名美国外交官星期一离开巴基斯坦前往阿富汗，由于这名外交官较早前卷入了致命的车祸，伊斯兰堡曾经要求他不得离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中国在台海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可能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克洛普西在星期一在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网站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终止中国对台湾采取的撤香肠式政策。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副次长的克洛普西表示，中国近来在台海的实弹演习、辽宁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是台湾东部海域、轰六、运八、图154、苏30、歼11等战机多次晓岛巡航、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等等，这些表面上看上来是小侵犯，实际上是展现出台湾在对第一岛链的争斗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克洛普西表示，这些作为预示了中国恶性意图，显示他们正在为亚洲长期性冲突奠定基础。他认为虽然亚洲的热点是有好几个，譬如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朝鲜半岛等等，不过台湾地理上位居是争论的中心点。他还说，虽然川普总统已经比之前的几届政府在对台湾的做法上面较为一致，包括鼓励美台高层交往、批准潜艇技术行销许可、同意美国技术专家访问台湾以扩大他们潜艇制造项目，但是这些有限的措施却是显示出美国外交圈对未来亚洲武力冲突的根本误解。克洛普西认为，台湾是未来美中亦是日中竞争当中可能的焦点，美国必须要采取一贯性的亚洲政策，以制衡中国的扩张主义为目标，并且将它强化台湾的安全防卫、振兴美台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置于美国战略核心，终止中国对台湾的撤香肠做法。美国退役海军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资深研究员纽舍曼星期一在亚洲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的轰炸机持续对台湾的晓岛巡航是要警告台湾，他们不会无限期等待统一，希望以此来恐吓并且逼迫台湾屈服。不过纽舍曼说，对台湾动武可能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带来风险。纽舍曼认为，有很多理由中国对台动武不会或者是至少不应该发生，虽然如果台海两岸最终必须一战，中国是的确可能重击甚至攻占台湾，不过这个亦都会导致他为此而付出大量的生命、财产以及善意的代价。对台湾的军事打击不会好像是可以在星期四开始、星期一结束一般，亦都不会在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就可以一切如常，一切都被遗忘，可以继续恢复运到美国的一船又一船的塑料、圣诞老人以及是 iPhone。而此外，纽舍曼仲表示，对北京而言，他仲有一个风险，就是万一东京视台湾为他的第一道安全防线，这样以日本以及华盛顿两个海上联合军力来收复台湾，北京将可能失去他们海外基地所谓的珍珠链。而再者，虽然台海军力平衡向中国倾斜，不过纽舍曼指出，台湾亦都并非毫无还击能力。台湾的阳春军队有足够的能力，亦都有强大的网络战的不对称作战能力，而且对国际社会而言，拥有自由意志的台湾为他的人民身家性命而战，更加占据了道德的高点。更何况一旦战争启动之后，随着伤亡、困难以及开支增加，中国人民和习近平的对手都可能开始将他们的问题怪罪于习思想。纽舍曼仲表示，如果中国决定对自由、民主以及实际上是独立的台湾动武，它面临的风险是导致过去数十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倒退，损毁中国的金融以及是名声，向全世界产生的涟漪效应将会是灾难性。面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台湾政府已表明将会增加2019年度国防开支，并且加快制造武器步调。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这个星期一 在立法院曾经表示将会提高明年国防预算，增加大约新台币66亿元，并且加速生产海军不对称战力重要军备沱江舰，将原来规划的三个阶段量产缩短为两个阶段，加速提升战力。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李忠孝表示，预计在2025年前可以完成建造三艘沱江舰。中国空军在星期日对海内外发布了一部宣传片，中国空军新航迹，内容包括歼20、苏35、轰6等多型战机的演习视频。空军发言人申俊科大教话，空军近年来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西太平洋以及台湾的演习以及巡航，提升了海上方向实战能力，推进了作战指挥能力的建设。申俊科还说，空军近日出动了多型的战机双向晓岛巡航，就好像祖国母亲紧紧地将宝岛台湾是拥抱在怀里面。空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以及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上个星期战胜现任总理纳吉布，赢得大选之后，说将改变上届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但这位曾经对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持批评态度的领导人说，他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马哈蒂尔同时表示，将保留同北京对投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的权利。马来西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接受中资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342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已经确定落户马来西亚，纳吉布亦都因此被批卖国。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包括天然气管道、价值170亿美元以上的东部海岸铁路项目、制造业、能源、金属、物流和电子商务等领域。2012年到2016年，马来西亚得到了中国公司23.7亿美元的地产项目投资。马哈蒂尔当选前，上两个星期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采访时说，他如果当选，中国投资在马来西亚会受到更多的审查。马哈蒂尔说，马来西亚欢迎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雇佣当地人，为马来西亚带入资本和技术，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马哈蒂尔说，他们从中国投资那里什么都得不到，他们不欢迎这样的情况。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考特尼·韦瑟比对美国之音表示，马哈蒂尔的选前言论表达的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力的担忧。韦瑟比说，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和中国保持着家庭纽带及经济协议方面的联系，他们被视为中国进入马来西亚的途径。他说，马哈蒂尔针对中国的很多强烈言论是为了安抚国内的担忧，表明他不会允许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来自中国的经济盟友接管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马哈蒂尔点名批评中资公司碧桂园在由佛州新山投资的森林城市公寓房地产项目。彭博社说，该项耗资1000亿美元，公寓每套价值高达25.8亿美元，当地人普遍负担不起。马哈蒂尔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有钱人去买这些非常昂贵的公寓，所以你这个是在这里引入外国人。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不单止在马来西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海外投资项目在澳大利亚、斯里兰卡等国都遇到了反对声音。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欠下北京的债务，在2017年12月通过签署租约的方式，将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的经营权移交了给中国的招商局集团。中国企业获得了汉班托塔港 70% 的股权，并将租用港口99年。马哈蒂尔说，斯里兰卡这样的做法使自己失去了很多的土地。史丁生中心的韦瑟比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选举和政权交替中都会打出中国牌。他说，鼓励这种看法有民族主义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投资十分公开和明显，中国成为了这样的目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也都存在很多的争议。 这个对当地人影响深远。马克蒂尔怎样兑现这些言辞，是否会阻止以后的中国投资，现在判断还言之过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同西方关系转差之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刻意同普京政权保持距离，他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版本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关键盟友都缺席了红墙阅兵同普京就职典礼。哈萨克斯坦甚至拒绝在联合国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在这个趋势之下，中国继续同俄罗斯走近。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西方交互使到俄罗斯正在是变成有毒资产，对俄罗斯较为了解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都尽量避免同莫斯科走近。乌克兰危机之前，绝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同俄罗斯一起是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的版本举行活动。俄罗斯几年之前发起的两项重要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5月9号的不朽军团活动、民众手持二战中先辈的画像上街游行，以及是作为胜利象征在胸前佩戴圣乔治丝带。俄罗斯还积极推动将这些活动推广到国外，在中国以及是世界各地最近两三年都举行了相关的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几日之前亦都参加了在北京的不朽军团游行。但是这两个活动今年却是受到了前苏联地区国家反感以及是抵制。同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的白俄罗斯没多久之前一度禁止在首都明斯克举行不朽军团游行。两名佩戴圣乔治丝带的俄罗斯人在几日之前在乌克兰基辅机场被禁止入境。乌克兰几年之前还是决定同西方步调一致，同欧洲各国一起将5月8号而不是5月9号当作为是二战胜利纪念日。俄罗斯世语电视台报道说，塔吉克斯坦亦是乌兹别克斯坦都禁止了不朽军团的游行。白俄罗斯举行了相类似的活动来取代俄罗斯版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是白俄罗斯都是根据各自国家国旗的颜色设计了自己的胜利丝带，而以此来取代俄罗斯版的圣乔治丝带。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议会在几日之前亦都提出了法案，打算将圣乔治丝带同法西斯以及是共产主义的标志等同起来，在公开场合全面禁止。俄罗斯军人以及是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武装人员在几年之前佩戴圣乔治丝带参与了入侵乌克兰以及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很多前苏联地区国家因此而将圣乔治丝带当成是崇尚武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的象征。出席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以及是红墙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同样是寥寥无几。白俄罗斯以及是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两个最亲近的盟友。这两个国家领导人过去5月9号莫斯科红墙阅兵的常客，但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未有出席今年以及是去年的红墙阅兵活动。去年出席5月9号红墙阅兵的外国元首仅仅是有摩尔多亚总统，出席今年红墙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是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莫斯科的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表示，这两位领导人访问俄罗斯陪同普京出席红墙阅兵，目的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姆契奇和普京讨论了能源供应以及能源管道议题。内塔尼亚胡则是寻求以色列攻击在叙利亚的伊朗势力的时候，俄罗斯不要插手。没多久之前举行普京就职总统典礼的时候，仪式气氛不单只是低调，克里姆林宫更加门庭冷落，包括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仅是有目前受雇于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的前德国总理斯罗德出席了仪式。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盟友在克里姆林宫陷入困境的时候，不单止有意疏远俄罗斯，甚至接近西方，这个已经是引起了莫斯科的疾恨。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马上将会开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对美国的访问。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亦都在今年一月是访问过华盛顿，双方当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几十个经贸协议。 哈萨克斯坦仲决定购买一批美国波音飞机，为美国在哈萨克投资提供了优惠以及方便，同时单方面对美国以及其他几十个西方国家公民实施免签证待遇。此外，双方当时仲强调强化中亚五国和美国的五加一机制，来解决中亚以及阿富汗问题。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斯坦仲决定几年之后，哈萨克文不再使用俄语当中的基里尔字母，转而使用拉丁字母。面对俄罗斯的不满，哈萨克官方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加令到俄罗斯外交以及政界愤怒的就是，上个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动导弹攻击之后，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作为安理会成员的哈萨克斯坦未有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相比之下，中国给予俄罗斯雪中送炭，当时仅仅是有中国、玻利维亚以及俄罗斯三国投票支持了有关的决议草案。哈萨克国际问题分析人士托伊冈巴耶夫表示，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充满了激烈反美内容，并不是为了结束叙利亚战乱，哈萨克绝不会和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他说，如果哈萨克当时投赞成票，这个就是等于了支持普京的宣传机器，因此沉默是金，这个是哈萨克最好的选择。有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在叙利亚俄罗斯目前孤军作战，得不到上海合作组织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无意派兵去叙利亚。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表示，普京领导之下的俄罗斯是乐于炫耀武力，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很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影响扩大。萨特帕耶夫表示，其实对俄罗斯充满了不信任，特别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相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不信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内有非常多的人是很反感，特别是反对俄罗斯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扩大影响。萨特帕耶夫说，公众大都担心俄罗斯想恢复苏联时代的影响，很多国家会重复乌克兰遭到俄罗斯侵略的命运，但是中国是逆流而上，和俄罗斯继续走近。两国目前正在准备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两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的重要协议。在最近举行的一些国际讨论会上，两国官方学者都呼吁，在同时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中俄两国更加应该是背靠背地彼此支持。有俄罗斯官方学者甚至提出，俄中两国应该是挑头共同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已经向中国交付了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国际形势变化使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越来越快地从俄罗斯获得先前所订购的先进武器，但是 S-400 防空导弹被俄罗斯部署到叙利亚之后仍然未接受实战的检验，有关的实战的战力令人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第一个 S-400 防空导弹团的各种装备已经全部交货，装载着导弹发射车 S-400 防空弹道导弹、指挥控制车、雷达装置、能源供应系统和其他相关装备的三艘俄罗斯货轮已先后抵达中国。预计从本月尾开始，在未来的两个月中，中国将从俄罗斯正式接收首个 S-400 防空导弹团的所有装备。塔斯社援引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表示，用来装备第一个 S-400 防空导弹团的最后一批相关装备通过海路没多久前已经抵达中国，其中包括已经修复好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的辅助装备。这一批装备几个月前在英吉利海峡因为遭遇风浪袭击而损坏。俄罗斯在去年年底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装载相关装备的三艘俄罗斯货轮前往中国途中，今年一月经过英吉利海峡时遭遇风浪袭击， 其中一艘货轮上所装载的有关装备受到破坏，这一艘货轮只好返航俄罗斯修复损坏装备。这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中国总共从俄罗斯采购了两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双方在2014年秋季签署了相关合同。但是亦都有其他媒体报道，中国所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的数量可装备四到六个团，合同总金额大约能够达到30亿美元。同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开始放松。中国是第一个从俄罗斯获得 S-400 防空导弹以及苏35战机的外国买家。台湾海峡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亦都使中国期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先进武器。除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快速向中国交货外，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24架苏35战机中，截至到去年年底，俄罗斯已经向中国交货了14架，其余的战机将在明年全部交付中国。俄罗斯军事媒体报道，负责生产苏35战机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去年总共生产了20架苏35战机，10架战机交付俄军，其余的一半战机全部交付中国。俄罗斯正加紧武装中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美军，以及应对台海局势发展。中俄双方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合作动作。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将更加密切。
Я думаю, что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будут только усиливаться.
穆拉霍夫斯基说，他想两国未来在军事等领域的各种互动和接触只会继续加强。穆拉霍夫斯基甚至认为，在不久后，双方之间合作的密切程度甚至能够升级到两国军队的总参谋部将协调一些的行动。中国目前已经获得苏35战机全部部署在能够针对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广东湛江地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在部署射程很远的 S-400 防空导弹时，如果主要针对台湾海峡，台湾空军战机一起飞就会受到这种俄制导弹的威胁。但 S-400 防空导弹迄今仍未受到实战检验，其实际战力究竟有几强仍是个未知数。土耳其2015年击落俄罗斯战机后，俄罗斯立即在叙利亚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并声称这种导弹不单止可以覆盖叙利亚全境，甚至能够威胁到土耳其境内的战机。但美国和其他的西方盟国两次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攻击期间，俄罗斯始终让叙利亚境内的 S-400 防空导弹保持沉默，没有将这种导弹投入战斗。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需要在叙利亚部署相当多的 S-400 防空导弹后，才能够对美国的巡航导弹攻击构成威胁。他们在分析了 S-400 防空导弹在叙利亚的表现后，认为 S-400 防空导弹是不是真的好像过去炫耀的这样拥有强大战力，使人怀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